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前半生他过得比黄连还苦，九个月时丧母，十九岁被后母强迫嫁给村里条件最差的人家。他说真是出了狼窝又掉进了虎穴，心里没缝，太苦了。但后来他的日子过得比蜜甜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出生在山东农村，家境贫寒，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。我九个月时，我娘得病去世了。到了六岁那年，后娘来了。我想上学，后娘不让我上，还谎称我逃学，天天打我，见我进门就打，打得我没处躲，没处藏。我整天抱着后娘生的孩子，孩子的屎尿就拉在我身上。一次我没抱住孩子，掉在了地上，孩子脸呛破了。我一看吓坏了，我想要是让后娘知道不得打死我，我就用口红把孩子脸破的地方抹上了。后来后娘发现了，就往死里打我们姐俩。姐姐被打得受不了，要跳井自杀，我也被打得不想活了。就这样，我和姐姐天天挨打受骂，家里没有宁日。到了十岁时，我跟着大人种大田，我干活快，比大人挣的工分都多。姐姐到了十九岁，后娘就让嫁出去了。等到我十九岁那年，后娘也要把我嫁出去，但我常年受苦受累，又营养不良，个子矮小，没来过例假，还没成人。我不愿嫁，但后娘硬把我嫁给了村里条件最不好的人家。我丈夫患肺气肿，整天上不来气，公公哥仨全是老光棍，都傻乎乎的。我吃不饱穿不暖，还得养活他们。我真是出了狼窝又掉进了虎穴，心里没缝，太苦了。一次丈夫病得很严重，我陪他去医院。走到一片小树林，丈夫喘不上气，脸朝地面趴着。这时走过来一个老人对我说，有一个办法能救你丈夫。老人说，回家养只鸡，而且只能自己喂，年三十供上，然后让丈夫自己吃掉。我照做了，丈夫吃完后病就好转了，可真灵了。我21岁才来例假，怀孕了也不知道，孩子在我肚子里长。奇怪的是，我个头也跟着长，特别矮小的我居然长高了一大截。26岁那年，我怀了二胎，快生产时，后娘为了她生的那个孩子把我骗到了东北。孩子是生下了，但月子里我连玉米碴子都吃不着，差点就饿死。后来我们在东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安了家。说来我命也真大，怎么折腾也死不了。后来我又生了个女儿。1997年一天，我走山路去赶集，不小心摔倒了，胳膊摔得粉碎性骨折，好长时间也不好，啥活也干不了。村里有信耶稣的，信耶稣的人到我家让我信耶稣，把我拽到教堂待了6天，又给我祷告，但我的胳膊也没见好转。一天，大儿子上夜班，骑车在路上走，就看见远处有个人拿着东西在摇晃。大儿子骑到离桥不远，一看不是人，是个大火球在转。 儿子惊得一下从骑的车上栽了下来。第二天，儿子上班跟一个练法轮功的人说，昨晚看见个大火球。那个法轮功学员兴奋地说，哎呀，你看见的是法轮，你缘分太大了，我们学这么长时间也没看到，你快学吧。那时法轮大法红传到我们镇，大批的人学练法轮功。第二天，法轮功的辅导员拿着书来到我们家弘法。我说，我信教了，不能学法轮功。那个辅导员说，你信的教都2000年了，师父不在世了，法轮功是真法，大法师父就在世上。接着就翻开书让我看大法师父的照片，我一看，这就是大法师父啊，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，这么亲，这么熟。于是我决定要学这本书。就这样，我放弃了基督教，专心地修炼法轮大法。我两个儿子和女儿也都跟着我学法轮功，但我大字不识。有一回到学法小组听大法学员读转法轮，当我听到大法师父说，经过81次这样周期的变化，我这还是没查到头，我脑袋一下炸开了，心想这法太大了。于是赶紧把女儿找回来，要她念书，我就用心跟着念。到了1999年，中共开始迫害大法，环境非常紧张，没人给我念书听了。一想我又不识字，我可心急了，捧着书哭着对大法师父法相说，师父啊，我想学法呀，不识字啊，怎么办呢？奇妙的是，当我再捧起书，用手指着一个字一个字的念，奇怪，书中的字我都认识了。我急忙问女儿，我念的对不对？女儿惊讶地说，对呀，妈，你怎么认字了？我那个高兴啊。接着我又念了一夜，半个月后，转法轮书中的字我全念下来了。我做梦也想不到，没上过学的我能念这么厚的书。由于中共迫害大法，一天村干部来我家把大法书抢走了。我一看急了，那书是我的命啊，我光着脚追着跑出去，可是他们开车跑了。过后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，问我，你们法轮功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吗？怎么还有打人的呢？还说了一些电视宣传污蔑法轮功的话。我一听正气十足地说，全球就一个大法师父，大法是正的，但真修假修的都有，国家就一个主席，贪污腐败杀人放火的都有，人手指伸出来还不齐呢，大法弟子就按真善人标准做人，电视说的都是假话。警察听我说的有道理，就客气地说，我们请你吃饭。我说不吃，他们就换了个车把我送回家。一天政府和村里来一帮人到我家，问我还练不练，练就开枪打死你。我说开枪打我也不怕，人不就生一回死一回吗？就得练。他们问练功有什么好处，我说我一身的病都练好了，我以前不识字，连车票都不认识，现在一本书我都能念下来。他们要我拿本书念给他们听，我说别的书不行，我念的是佛法，只有大法书我认得。他们又说别去北京，要是去了山林土地都不给你家。我坚定地说，我要去北京，什么都不要了，连骨灰都不要了。他们一听就没再说什么了。 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梦中大法师父来了，背了一个兜子，里面装的全是法。这时来一帮警察，把大法师父拽走了。醒后我想，我得去北京，为大法师父，为大法洗刷清白。但我想，我得先印大法的真相资料，让老百姓知道中共的喉舌在撒谎污蔑法轮功。第二天，我拿出家里仅有的4000元，领着两个儿子和女儿去找复印社。正巧路上遇到一个大法学员，他就领着我们去印资料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娘四个就往住户门上发。第二天一下惊动了警察和政府，他们来我家查是谁发的资料，我没承认，他们不了了之走了。接着我又印了第二批资料，我想我得往别的村镇发呀，但我们也走不过来，怎么办呀？我就找到一个出租车，问司机，给你400元钱，拉我们一宿送资料，干不干？司机一听给400元钱，就同意了。于是白天我印好资料，晚上就领着18岁的女儿去发。我们连续走了4宿，摔倒了，起来一瘸一拐地继续发，发了很多村镇。周围村镇发得差不多了，我想应该回山东老家去发。于是我印了些资料，带着女儿坐车回到了山东老家。背的资料发完了，我就买了一些纸让女儿写，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往出贴，一宿一宿地做。村里炸锅了，贴出告示悬赏，抓一个法轮功给10000元钱。一天晚上，我和女儿走到了一座桥，我莫名其妙的困，眼睛都睁不开，就和女儿脚对脚地躺在桥边休息。不到10分钟，村里巡逻的人到处找粘贴的人，这时我们正好困了躺下，他们因此找不到人。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跟女儿。我姐见我跟女儿一宿没回来，吓坏了，见到我急着说，妈呀，你不要命，小外甥女还要命呢。原来警察2次到我姐家，问姐姐我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，被我姐搪塞过去了。后来我跟女儿平安地回到了东北。2001年末，我带着女儿去了北京，在天安门广场，我们打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。北京天安门警察就把我们娘俩绑架到公安分局，警察对我们强行搜身，扒光我20岁的女儿身上的衣服，说看有没有东西。女儿挣扎着，凶狠的警察一拳把女儿的鼻梁打瘪了，孩子疼得哭了起来。我大声地对女儿说，不许哭，我们是来证实大法的。然后我就接着喊，还我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，法轮大法好。警察一听就过来扒我的衣服，接着把我藏在衣服里的法轮大法好的条幅给抢走了，然后又把我打倒在地，往我鼻子里灌氨水，也就是一种农药，还用毛巾堵我嘴。我一下就上不来气了。过一会儿，警察又往我眼睛里灌氨水，用打火机烧我手指，往我嘴里灌了不知什么东西，还往我屁股上打毒针。折磨完后，把我关在铁笼子里，晚上又用同样的方法折磨我一遍。回家后，当地派出所和镇政府又要绑架我，为了躲避迫害，我离开了家，在外流离失所了8年。如今的我已74岁，因为修大法，身体硬朗， 什么活都能干，每年卖的玉米钱都花不完，儿女们也都过得很好，我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每天都开心。村里和派出所的人有时还来家里骚扰我，要我签字说不练法轮功，我都堂堂正正告诉他们，兼修大法到底，永远不会变。他们一听，什么也不说就走了。前半生的我过得比黄连还苦，如今大法在我心中，我过得比蜜甜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